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欢迎收听中广流行网《拢好你讲》，我是主持人贺龙，今天来宾很特别，我们认识了有段时间了。
是一段时间的，
算是我的好朋友吗？好名字，算是
很难得在这里见到你，我来这里宣传好几次，就跟你坐，突然间坐在那边聊天，有点蛮特别的感觉。
对啊，我刚开节目了，
是，
就没想到夜夜秀完又遇到了。
祝你收什么收听长红，很特别这样。
我们两个都需要红啦，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再黑了，
太黑了最近。
上次跟你见完面之后，哇，我们两个都好像有出一点事情啊，
都出事，都出事。
但今天先不要讲我好了，先讲你就好了。
对，
还好吗？
就是最近官司输了，没有，应该说一赢一输。
就一赢一输，有两个官司啊、喔。
是因为之前办演唱会嘛，就是被主办方就是恶意取消了，就被无故取消了，然后我们就控告对方毁约。
嗯哼。
然后那时候因为他取消了，我也在网络上拍了一些影片，
嗯哼，
来质疑他们。然后我提出质疑的里面的一些观点呢，就是被他们控告诽谤，就讲说，哎，里面不实指控这样子，所以其实也是矛盾的。因为如果指控的东西如果是不实的话，那为什么？因为到最后的结论是毁约，我控告他们毁约，我赢了。
哦，
然后他们控告我诽谤，他们赢了，所以是1-1。
嗯，
那有一个矛盾点就是，如果我那个影片讲的是错的话，那他们干嘛毁约呢？你知道为什么？
哦。
就是有这个矛盾点在，可是法官就这么判，同一个法官。
那你可以再上诉吗？
可以。
那有吗？
目前还在进行中，可是还没有执行、哦，还没有完，没有，就律师已经提出来了，就说要不要上诉这样。可是因为要很大一笔钱，所以我就说觉得有点浪费，因为之后我觉得还是会输的。诽谤罪，因为我在网络上就讲太多，就开炮，就乱大炮太多了，所以里面也不是因为我现在如果再继续讲下去，可能会被控藐视法庭，因为他已经判决了，
哦、
所以我只能讲说这个东西，我当然是觉得不公平，所以要上诉、
嗯。
那有些东西，因为有些应该说法官也是人嘛，那所以才会有上诉的这个步骤。
嗯哼，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如果觉得不服的话，还是可以继续上诉的。
嗯，好，所以今天要讲话小心一点。
这方面可以还是可以讲啊，因为现在在外国嘛，没关系、啊。
我觉得那件事情就是就是你发生的事嘛，然后可是后来你做了两个影片
啊，一个道歉影片，
道歉影片跟一支新的算 MV 吗？新的歌？
对，我从来没有讲说这两个东西有任何关系啊，只是他们刚好在同一天上，
哦，就刚好同一天发布，
刚好对，排在同一天发布这样。
其实你那个道歉影片一出来的时候，我吓到哎、欸，
你以为是什么事情呢？
我一开始以为是 MV 还是什么戏的宣传，我想说，因为你的鬼点子超多啊，你超有创意的啊，结果点开来看，哎、欸、啊，就这样子，
就好像很认真的。
然后我还去看你的频道名字，我还想说是不是有人假冒你？
哦，以为是 AI
的。对，不像你会做的事，因为后面应该要有一个梗出来，还是一个宣传的作品出来啊，结果没有，然后就看得一头雾水，然后往下看留言，哎、欸，大家都在笑。然后后来就是像你刚刚讲的，不小心同一天有发一个新的歌，
对，是，
然后就让我会有一些哦，可能知道有一些事情发生了，这样，
对对，是蛮久了，这个事情2019年年底的事情，
哦，直到现在才，
对，他的官司一直打了很久，就到现在，
哦，
就到去年底才有结论这样，
哦，因为我是因为你这一波道歉影片跟那支不知所谓的 MV， 我才知道整个事情的脉络的，
还有的，我接下来还会推出一个纪录片来讲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啊。这么酷，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要公开给大家知道，我觉得蛮夸张的，有这样的事情。
一支纪录片
是，
所以你整个事情你就知道这个事情出事了，我要赶快拍。
我们对，我们一路上发，因为这个官司都4年了嘛，我们都一直都在拍，在 follow， 在拍，一路拍这样，搞不好可以报名那个走中奖最佳纪录片了。
哇塞，你
就是一个歌手如何要登上吉隆坡巨蛋。的10年的故事，因为我花了10年才登上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巨蛋，然后中间，然后又跟这个演唱会公司，他们就把我整个演唱会买下来了，然后打算要帮我办，然后突然间在举办前的2个礼拜取消了，这样我花了10年就是要做成的东西，突然间他取消了，然后事情那时候还惹得蛮大的，所以我就拍影片来，就是你知道吗？就是 YouTuber 的做法嘛，就是拍来告诉大家这件事情，然后提出一些质疑。一些疑问跟一些我怀疑的地方，然后 就因为那个影片出事情了，这样子。
哇，其实
可是我控告他毁约罪，他是败诉的，那也就证明他毁约了。我要表达的是，不论他讲的或者他说我诽谤啊什么都好，他毁约就是毁约，这也是成为事实了嘛。他没有打算上诉啊，他毁约他也认输了。对呀、啊。
哇，这个纪录片很快会出来吗？
我还在收集，因为还很多新的事情在发生，所以我还在收集新的事情。对，
会越来越精彩。
对对对，就把一些马来西亚演唱会主办方的一些内幕，还有一些比较见不得人的东西，我想要揭露出来。因为我是歌手，我在这个领域，我一定对这个东西有感嘛。
嗯，
对不对？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一些美感或者一些黑暗的地方。我觉得我有必要把这事情揭露出来，让大家知道说原来是这样的。你们平时看演唱会，在台下喊一喊就结束了，可是你不知道他背后发生，就是整个操作是怎样把演唱会做出来的，没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就大家说哦，那个谁谁谁来，我好想去看，我就买票，那我就去看，可是你不知道他背后是怎样成型的，是多么黑暗，或者发生过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所以我要把这个事情讲出来。
你没有想过，就是你一直揭露这些事情，虽然很正义，可是你可能会惹毛到他们，然后导致你之后。可能在这条路上工作这条路上会变得更坎坷吗？
没有，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去做的话，我继续跟这样的人合作，或者是那这样，或者是这个文化一直在发生的话，我觉得不止马来西亚这种演唱会文化，他们一直在这样做的话，接下来到最后还是会伤回我自己啊，因为我是歌手啊，我还是会被这个文化，我还是在这个体制里面呢、啊。我还是会是受伤的其中一个人嘛，就跟我们平时说，哎，为什么示威抗议你不站出来？如果你不站出来，有一天你就站不起来，是一样的说法。因为我是在这个圈子里面，对吗？我觉得这个有问题，我还去跟他合作吗？还是我还去怕他，然后去继续让这个事情发生吗？这样我就不是这个圈子的人了。
哇，可是我觉得好像其他的歌手可能没有像你这么勇敢。甚至还会想要再出一个纪录片来跟大家讲。
因为一般上正常的歌手，他们一定会想到说，欸，如果我去反击的话，这样会不会其他的厂商会不敢跟我合作？
对对对，
或者是会不会影响到他那边认识的人脉，然后不要导致可能我被打压还是怎样？一般歌手会想到这个，可是问题是一样的。对我来说，如果你不去反击或者不去做出任何回应，那你只是变成一个沉默的受害者。那接下来这个东西就继续下去啊，那到最后还是回到你身上啊，一样啊，我觉得是一样的。
哇塞！
你反击了之后，搞不好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世界出现，或者新的一批人来把这个东西整顿，还是什么样？我会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份子啊，你不可能就不讲了，隔岸观火，但不关你的事，这样到最后还是关你的事啊。
我每次跟你见面一次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的身份又多一个。
为什么？
就以前你是歌手，然后演员，然后创作者，有的没的 YouTuber， 然后你现在多一个革命家。
革命
是不是跟你这张专辑有点类似的风格？
是。就是讲我觉得这个专辑要讲的也是这一点，就讲说我们不平则鸣，就是要发声，要讲出来，什么问题要讲出来。然后我觉得只要你讲出来，一定会有人站在后面的，无论那个议题是什么。我发现到了，就无论我发现到这个不对，我讲出来，一定会有一批人站在你后面。
那你这个事件有其他的一样是歌手来帮你讲话吗？
没有
啊，那你不觉得很可惜吗？
没有，我是意料之中啊，谁敢讲？没有人敢讲啊。他是马来西亚最大的演唱会主办公司，
那
你得罪他等于得罪就是半个马来西亚的演唱会主办公司。
对，可是你应该还是会很希望有人帮你声援吧？
可是你不能勉强别人啊。
嗯，
对啊，你只能自己做啊。这个东西是默默让人家感受到的。因为那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我以前还在台湾念书的时候，马来西亚也是很封闭，然后那些新闻不自由啊，就是世界是排垫底的那个新闻自由度，然后也不能什么言论自由，讲话都不能讲。就你讲政府还要躲在咖啡店里面呢，不能出来讲，你知道吗？就好像新加坡一样，就是不能讲，公开批评。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份马来西亚的一份子，为什么我看到网络上的东西我不能讲？那我就开始拍片啊，或者是写歌啊，或者是发表一些言论这样。那时候也是很多人质疑啊，说你干嘛这样？你回不来怎么办？或者你被抓起来怎么办？可是后来我发现到，那网络越来越开放之后，很多人都开始讲，他就抓不到人了嘛，因为人太多，我不可能全部把他抓进监牢嘛。如果有10万个人怎么抓？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讲的人越多，应该说开始要有人要提出来，要反抗，要反驳，你要提出你反驳的理由，然后到接下来会有人看到。认同的就会站出来，慢慢站出来，我觉得不用勉强人家。
就是你要当那个吹哨者，先站出第一步。
对，反正都会需要一个这样的人吧。
哇，
对啊，现在我遇到了，我不是刻意要做吹哨者，我是遇到了，我是受害者，我就要站出来。那 至于你要不要站出来，我不勉强嘛，你不可能去逼人家，人家的公司还是人家要吃饭呢、啊。
但是你是有勇气选择踏出第一步的人。
是啊，是啊，是我只能这样做、啊。嗯，对啊，如果不做就没人做了。
哇，佩服！但你最近有一首合作的作品，我也觉得超亮眼的，就是台劳二。
哦，台劳二跟大基校长的。
对，那次作品哇，你的部分很酷哎、欸。
其实我在写的时候，我没错的话，应该是我第一个写完的。
哦，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要写什么。我说台劳不是在讲台湾劳社的历史吗？
对，
还是我们对台湾劳社的看法吗？还是什么东西？那个大基校长说啊，你就写你写就对了，这样。然后我不知道他们之间的沟通是讲我，反正我就第一个写，
嗯哼，
我就交去了。他说哇，很呛哦，可以吗？我说那可以吗？他说啊，没事啊，可以，好，很棒，很棒啊。然后他就有一点拿我的范本去给人家，他就这样写，这样。
哦。
可是其他人也没有这样写了，只是他刚说他就这样写了，这样。
但你的歌词很像哎、欸，
是因为他叫我讲反映一些对台湾劳社的看法，嗯、
听得很过瘾。
我是把我真的是真心话讲出来，真的，那个是真心想要讲的话。因为我们海外的华人啊，应该讲海外华人，早期看电影都看香港的，看综艺节目都看台湾的，
啊，
听歌。如果是闽南歌那些都是听台湾的
哦，是哦
我歌词里面有这样写了，就讲我们从小就是听这些，因为我们没有自制的中文节目，虽然我们是海外的华人，因为我们那边华人市场不大，
嗯，
所以你要看中文节目，就只有台湾跟香港在做，
嗯哼，
对吧？中文类的，
嗯，
或者电影啊、综艺节目啊、流行歌，
对，
那时候中国大陆还没有起来嘛，所以我们小时候就听这些的，然后那时候我就听到哇，台湾的音乐就很奔放，然后那种 underground， 那种脏话，然后 rap 骂人、批判、diss 人，完全没有在理你的感受的。然后还有那些 underground 的摇滚也是，我觉得很大胆，那些作风就是那音乐是应该说主流是就没有办法去做的东西，我就觉得台湾可以这样子做，然后主流又做的那么好，那时候又有台湾又那时候周杰伦的年代嘛，那个蔡依林。主流又那么好，然后 underground 又那么好，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是很适合来做音乐的，是很适合发挥的。结果我来到这边，你说啊，全部人就不敢做了，就要中国市场，然后电影不敢拍，然后这个不可以，那不能拍鬼，不能拍神，不能拍黑社会，不能拍三级片，这是电影那边遇到的问题。然后就不能讲到政治，不能讲到什么什么。那种以前那种腐败的宫廷生活，又不能宫斗，剧情不能宫斗，不能炫富，不能娘炮，而且这个事情是台湾哦，台湾不能哦，因为他们要电影要去那边上啊，你电影要就不就是啊，是，请问干台湾什么事？为什么台湾也要跟着这些规矩？因为我在电影那边也是有问到这些剧本的问题，就不能碰，
对，
就全部要跟着中国大陆的规矩，就是因为。你这样拍，他就不给你上，
是，
那就投了这么多钱，你要怎么办？
对，市场没办法回收。
对啊，对啊，那你就拍台湾本土剧啊，可是成本就很低啊，就比较粗制滥造一点，因为成本低嘛。
对 对, 對，
你市场就这么小嘛。
嗯、
然后音乐更惨，那些什么那种所谓的很凶的 rapper， 全部都没有了，那歌词全部都变成小鸟依人的歌词，你知道？你知道我说那些 underground 的音乐，本来是很奔放、很狂野，然后很黑暗、批判、dis 干掉什么。那歌词全部都不敢唱了，为什么？因为他要去唱中国有嘻哈，他就不能唱写这些东西，然后去那边全部要改词啊。我是说我在台劳里面的歌词在讲这一段，就讲说，哎，我满怀憧憬飞过来那边念书，耶，我终于当歌手了，我们一起来合作。哎，你们都不见了，这些英雄，我心中的英雄都不见了。
可是你讲的也有道理啊，因为他们想要赚更多的钱，才选择做这样的事情。但你的观点是不想要，你想要做自己。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们怎么说我想要赚钱的目的应该说我们赚钱的目的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实现我的创作自由所以我希望应该说人想要赚钱的目的赚大钱的目的都是因为想要实现某个方面的自由
对
我想要实现我的自由所以我去赚钱那如果我赚了这个钱我被绑住那不是
本末倒置了
本末倒置啊就开倒车这不是我当初要赚钱的目的，我赚钱是希望可以做更多不同类型，因为拍 MV 找更多很大胆的、很会 diss 人的歌手，或者那种言论很自由的人一起来创作，一起来唱歌。那我想到我来台湾可以找到这边的一些祖师爷级的一些 rapper 歌手，或者去香港找 LMF 那种就是批判的，可以跟他们一起玩音乐，或者是香港那些电影啊黑社会的，或者是拍恐怖片的那些一起来玩。就完全不行，我去香港也没有了，台湾也没有了。
哇！
就这两个、喔，这两个是娱乐的华人主要跟的 follow 的根据地，对吗？这两个在我说在30年前或者20年前都是，他都还是。可是你去那边却做不到 想做的东西。
可是听起来好像无解，因为我们的市场就是比较小。这个就这个现象，就是生气归生气，可是没法解决。
是的，如果你说还其实海外的，如果你说做华人内容的话，华语内容海外还有1亿多的华人。我讲的是包括中国人出来移民出来，也还有包括以前就是古代逃出来那些海外的所谓的华人华裔，加起来懂看中文的有1亿多。如果
你还是够，
是够，只是这些人是人群很散，他不像就在同一个国家里面，或者在同一座城市，他们都是分散在世界各地。哦，是不是不能做？可能因为现在是已经进入到就是元宇宙了嘛，我觉得没有不能做啊，只是看谁要不要出来做这个出头鸟而已、啊。
哇，又绕回到刚刚我们第一段的访谈。
对对对，
你还是想当那个出头鸟？
这个我倒没，我一个人是没办法做的，这个是肯定需要一大笔资金，有人在建这个元宇宙才有办法做这些东西。
可是我觉得
是我最近一直在讨论的事情，
你在《海盗二》的歌词里面应该就有唤起大家这个想法，因为你讲那些歌词的时候，我也才想到，哦，对耶，就跟你讲的一模一样，就是你来台湾之后，发现台湾的歌手都不见了，
不见了。
而且
他们人也不见了，精神也不见了，
而且连嘻哈歌手都有一点这样子，我也蛮
惊讶的。嘻哈歌手很严重啊，不是一点呢、欸。嘻哈是我觉得破坏最大的。
我们之前在大嘻哈时代二有见到一次面嘛、那时候你就有这样的想法吗？那时候我还不太了解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我那时候我第一个感觉是觉得，哈，你们大嘻哈时代打算在电视上播就是一个错误啊。
哦、
因为他们是拿那个政府的那个补助金，
对，你说应该要有个没消音版，
对，网络上应该出一个没消音版，然后你电视上就出一个消音是 OK 的，这样你的歌词才不会被改。
同意。
那可是台湾这边已经很开放了嘛，已经很 open 了。那可是那些你不要忘了，那些来参加的歌手，有些他可能有公司的，他可能接下来会被带去大陆发展，所以他又再被剥削一层了。我说他的创作，
对，创作自由，
他的自由，所以两次哦，一个是台湾的电视台，可是那个我觉得还好。你可以做网络版，另外一个呢是你的可能一些政治的东西比较观点的东西就更不能碰了，因为你接下来可能你经纪公司要带你去大陆，下个月可能要去，
是
你现在唱了这首歌，那下个月怎么去？所以等于整个是被阉割的，对我来说整个是被，我不相信那些是他们真心想写的歌词，我不相信。
哇，这个真的很，
而且你我真正不相信的是你在看那个中国有嘻哈的那些歌词，他们那些创作人这么凶，怎么可能写这样的小绵羊的歌词？
对，
整个就小绵羊在唱歌、欸。
他们很多歌，我有上网查，就是有释出一些 underground 版的，哇，都差超多的，都一样很凶。
因为他们那些都已经被禁，他们公司要花几百万人民币把那些网络的记录抹除掉，他们才能够出道。
哇！
所以我之前不是没有，我之前还有去中国谈了好几次经纪公司，他们就找我去谈，说哎、欸、要不要签来这边做创作人或者歌手这样。我不是没有去的，我是去尝试跟他们沟通，然后就见了4、5家经纪公司，看他们的做法这样。我是没有办法做的，因为他们不只管到你的，我觉得可以接受，因为我是创作人，我可以接受说你去到大陆这边不要写什么东西，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国有国法嘛。
对，
我是 OK 的。我说我来这边创作，那不要这样 OK。那我去出国，可是不行哦，因为他们管到你的 IG， 管你的 Facebook， 管你的 YouTube， 你的每一个字他都要看，
就是把你过去都挖出来看。
不是过去啊，就是你将来也是，
将来也是，
你的言论都要被管控，然后你的那个就是我讲的那歌词什么都，你在外面上他们所谓的外网，那 Facebook 他们叫外网嘛，也不能干嘛。所以就整个人是被阉割的，那就没不自由了。那我们那么努力赚钱是为了实现自由，那可是你又为了赚钱去失去那个自由，这样就不值得了。因为我看到很多创作者还蛮痛苦的，包括我认识一些中国的创作者，我说的是一些导演级别的大导演，他们私底下，因为他们不能公开讲，他们私底下也是跟我说，哎、欸，在这边创作是很痛苦的。还有当一个国家就是不尊重宗教的国家。然后没有办法让你有一个心灵寄托的时候，那我们就只能一心想着赚钱。那我的职业呢是创作人，然后你限制我的创作自由，然后我已经找不到出口了。那如果你经济再掉的话，那这个国家就官逼民反了。这个是他讲的、哦，他说这个国家只能靠经济撑起来，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有信仰，不鼓励嘛，政府不鼓励，然后创作那个娱乐那边就没有办法很发挥，会导致他们生活很压抑。所以一天靠一个经济支柱，就是支撑他们的精神而已。如果连经济稍微有一点不好，
就整个都爆了，
就会爆掉，就会爆掉。这个是那边的创作人告诉我的。
我们来聊点愉快的好了。
愉快。
我觉得你大概是台湾最会 fit 人的歌手，你总是能抓到就是不管是哪个大咖，或者甚至不是歌手，你都可以合作。我觉得超级厉害的。
他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之前我本来一开始出来是要做创作人，所以我就一路帮别人写歌投稿，然后可是没有被选中，然后我就一直写写写，那到最后有一些比较专业的人，他说：“哎，你写歌写那么多年，一首歌都卖不出去，那你要不要尝试换个方式？”他说：“什么方式？”他说：“你就针对性，比如说你去针对那一家唱片公司，你不要乱投稿，不要乱枪打鸟。”他说：“你针对那一家有几位歌手当红的，然后准备要发片，你就写歌给他们，就写他们那种类型的歌，然后针对那些人针对性的发稿给他们，而不是像之前我发 demo 是乱枪打鸟。”他就说：“哎，好，那我就尝试。”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练到说，我现在想要写歌给动力火车，那我就可以写得很像他们的歌，然后他们可以很好的发挥。所以你说 fit 人，我也是用这个方式在做的，因为我练到了。那个时候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去写歌给别人，可是都没卖到。可是因为我花了那几年，我就有办法说，接下来比如说你要找宪哥合作，我就好，那我就用他的唱法，还有一些演绎方式，可是让他稍微有点突破，然后我来跟他合作，然后这首歌你就可以看到宪哥的亮点。他发光的地方，
哇、wow ！
然后又可以让我很适合、很没有违和感的 fit 进去里面。
哦、oh ，
这个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哇！所以
是有技巧的，其实
以前就已经学会这种，就是为那个人量身打造一首歌。
是，
哇！你跟 AI 一样哎，
像现在就被取代了，
你要被取代了，怎么办？
好不容易练出来的技能，
你练了十年，现在今年就被取代，
出来几个月就把你干掉了。
可是你一直帮别人写歌，那你不会找不到自己的曲风吗？在以前的时候，
欸，我一直觉得我的曲风就是到处跟别人 fit， 或者是跟不同的文化结合，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因为音乐对我来讲，
国际跨国感，
是因为我觉得音乐本来就是一种交流的东西，就是不同的文化可以交融在一起，然后你讲话很难，反音乐就很快。就我去到，比如说我去泰国，我去找他们的一些传统乐器，哦，去找那师傅、那老师来弹，然后我就录进去我歌里面，然后那歌就泰国的元素这样子，可是又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元素在里面，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音乐的交流。而且对我来说，音乐一般上歌手我们出道就是说，欸，我是一个 R&B 歌手，我是饶舌歌手，是吧？我是 rocker 这样，会有一个曲风在后面支撑他的这个艺人。可是我这边对我来说，他这个曲风是我的一个工具。它不是一个代表，它不能代表我，它是一个我的内容。比如说，我现在想要表达一首可能要骂人的、要干掉批判的歌，我可能会用嘻哈。
嗯哼，
它我就运用了嘻哈。然后下次可能我要表达成生活上的无奈什么，我可能写一首 rock。然后那 rock 就是这首歌的一个工具，这样子。
嗯，
所以我很多人问我你是代表着什么样的类型的歌手，所以我从来也没有说我自己是 rapper。所以那时候我去大嘻哈时代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像进了别人的主场那样。那个是、
哦、是吗？
那个是 rap， 我就不觉得是自己是 rapper， 因为他们 rapper 有一个文化，我没有，我不是他们的那个的文化，我不在那个文化里面，所以我只能说，我只能说是我运用了这个 rap 或者是饶舌这个东西去做某些作品，然后下次我运用别的这样。
但这样很厉害，因为应该没有那么多人可以学会那么多曲风的类型啊，但只有你办得到，你是怎么做到
的？我觉得大家如果听各种歌的话，应该如果音乐人都可以的，只是他们可能比较不喜欢这样。
哦、所以是他们的唱片包装，
应该是说每个人他们希望大家看到的，他们是有一个形象的。比如说我是情歌王子，我一定要穿的那个很情歌白马王子的样子，让你看到我，他就不想变成别人了。
哦，就是想要定型自己，
对，定型就或者 hip hop， 我就很 hip hop， 很酷，然后衣服大大件，然后我希望让大家见到这样的我，这样，所以我觉得他们就不能接受变成另外一个曲风，因为曲风会影响你的形象、造型、化妆都会。
哎，等一下，你没有资格讲别人吧？你都戴毛帽，哎，你才是最
可是我
最单一的人吧？单一造型的人
是这个是没有这个造型，其实是我的女朋友帮我想的。她说你就她说因为我的东西一直变来变去，她说人家会记不住我。他说：“然后那时候我戴是戴好玩的，刚开始我戴好玩，那我是觉得我戴起来看起来比较没那么欠打，因为我不戴的时候看起来会有一点凶，然后有一点鸡巴了，有一点就是那个脸就有点欠打，就好像一天到晚要呛人的脸。然后我戴了，我就觉得哎、欸、自己好像比较温和一点，这是我自己觉得。然后我女朋友说：哎、欸，你就继续这样，然后你就不要再脱了，就好像哆啦 A 梦他从来没有换过那件蓝色的衣服一样。”
就
还有那个米老鼠从来没有脱过那个手套一样
啊。对，
他说你就这样，那你的曲风再多变，你拍的那些 YouTube 的影片再多变的话，人家还是会记得你。是他叫我不要脱的，
而且好处是你拿下来之后就没有人可以认出你来，
比较少是、
哦、而且有人可以吗？
是因为之前我被那个马来西亚警察追啊，就是他们一直在找我找不到，然后我发现到我脱了过后他们找不到我，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样我就不能拖了，以后我就不能拖，除非我逃难拖，那个才有效，你知道吗？如果平时动不动就让大家看到我没戴毛帽样子，这样警察这样那个就没有效了，那个隐身法就隐身术就没有效
了。所以哪天看到你脱毛帽了，就知道你完蛋了，你那时候已经完蛋了，
在马路上跑。你看到我脱毛帽在马路上？
黄明志怎么会？
应该是在逃难之类的。
被警察追是很久以前的吧？
因為他是被。是之前我在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会堂里面演讲，就讲关于音乐与政治的一些东西，就有人访问我，就在台上，然后结果门口就抗议，就是抗议我，就是发表这个演讲是他们觉得是不恰当的，然后结果那个抗议活动有一点走火了，就他们抗议到那个篱笆要因为太多人了，就举牌啊，烧我的照片啊，吐口水啊，烧照片那种，然后有一点种族歧视，因为他把我的脸鼻子换成猪的鼻子。然后在那边一直就讲说这个人不应该就是在这边演讲这样，然后就搞很大，然后到最后全场的人就逃跑了，他们怕被打，那些观众怕死，就哇哇哇，我们抗议，快点逃啊逃啊！然后就我的海报就丢在地上，跑，整个是四处逃窜。然后那时候我说，观众我怎么离开？他们堵在门口没办法走哦。然后到最后就很多人离开现场嘛，然后他们就一直堵看我们没有在，他们来抗议，警察已经全部政报部队都来了，政报哦，政报警察就是抓那种。就是反动那种的，政报就戴红色钢帽那种，全部都已经来了，准备要收拾残局。这样我想，糟糕，我怎么离开？然后当时我就把帽子脱下，我就很大摇大摆走出去，没有人理我。然后我就上了车，然后车载我离开。然后我就觉得，哇哦，这个造型真的不能让别人看到。
哇，你是超级英雄哎，好帅哦，
就好像超人这样。
一般被大家所记得的身份是歌手，那你还有一个职业是导演跟演员。
演员比较不敢讲，导演是导演，因为我的东西都大部分都自己拍，
哦，像 MV 嘛，
对，大部分呢，都自己拍。
可是最近有演出新作品不是吗？今年
去演别人的电影贺岁片，
而且是主角，
算是第二男二
哦，男二
对，
但男二也很猛啊，
因为就是因为他是贺岁片，我才敢接，因为如果你叫我去演一个很认真的电影，然后是别人做导演，然后我用演员的身份去，我会怕，因为我没有受过演员的训练呢。
但贺岁片也是算演员要，
贺岁片就比较可以稍微比较胡闹一点，就稍微可以比较好玩一点。
你在里面是算演自己吗？还是其实是别的角色，特别一个角色？
应该说导演他写在写剧本的时候，他就照着我的一些风格来写，所以他就没有太为难我。然后我就有时候我一些对白，我会跟他讨论说，哎，这个我可以用我的方式讲吗？这样他不可以我就不可以，可以我就可以这样，我就照着他做这样。就乖乖做一个演员了。
哦，所以你在片场没有寄养，说，哎，导演，我觉得要改个风格。
我会问，我说这一句我这样讲会不会好笑一点？这样，如果他觉得不行，我就不要这样。哦，
所以整个过程是很顺利的。
顺利啊，顺利啊！
拍很久吗？
拍一个月吧。
哎，很久嘞，
一个月。
你哪一个是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拍片、啊？
是来来回回的。然后有时候人在台湾都会跑回去拍两天，都会跑掉这样，类似这样。
你到底一年可以坐几趟飞机啊？我真的好好奇哦。有100吗？
我平均。一两个礼拜就会坐一趟飞机吧，这飞不同的地方，会一个礼拜。有时候，
因为你的歌曲跟 MV， 我也觉得还有你的 YouTube 频道更新都超级快的，真的不懂你团队有100个人是吗？
对，他们做到这个吐血了，真的。
那
明明有100个人，这几个人呢？
可是至少歌你要自己操刀吧，你要自己创作吧？
是，
你这样子飞，然后拍戏，然后上通告、上节目，你哪来的时间创作音乐啊？
飞机上啊，因为没手机没得玩了、啊，就写歌。
一般不是看一下电影吗？会玩一下俄罗斯方块吗？
没有，我没有去看这些。
哦，难怪你会成功，因为我都在玩。
反正就睡觉啊，这睡醒就有精神啊。
你是不是睡很少的人啊？
现在比较多，以前比较严重。以前就是一天睡3个小时、4个小时吧，平均。
哇塞！
现在稍微多一点了。
你身体是好的吗？
之前就是因为很肥，那时候。90几公斤的时候是不好的，然后就什么脂肪肝啊，然后一堆我要吃一堆补药，然后平时要吃一堆保健养生那些东西来消除这些不好的东西，然后结果后来我的胃就坏了，我胃溃疡，然后就动了刀，然后之后呢我就变瘦了，因为我不能吃太多嘛，而且胃就是会那个叫什么胃酸胃食道逆流，然后我就因为这样，然后结果我的胃坏了之后呢，我整个人就瘦了30公斤，然后我所有那些病哦。那些什么脂肪肝啊什么全部好了，
这么神奇，
所以我等于拿肝来换水、我等于拿胃来换水有的病。
哎呦，那
你拿一个胃来换水有的病、
哦、你觉得值得？划算啊，
划算吗？
算划算吧？你不觉得划算吗？
那时候我是在想是划算的、啊，是划算的。然后我去做全身检查的时候，那个长期帮我做健康检查的那个医生，他都吓到：“哎、欸，你现在比我健康哎、欸，怎么会那么健康？你比我健康了、啊、这样。”
哇！
所以他也觉得划算。那个医生，
你可以绑成这样，真的是先天优势，也是代表身体要很好哎、欸，
就是要。没有，其实我也没有说觉得自己很忙了或者很压力这样，因为我是想做、啊，就想做、啊。你想做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很忙了、啊。
那我反过来问你，你真的有没有一天没有任何工作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休闲活动？
没有人，我就写歌，真的。
好、啊，那你还是在工作啊？
可是那对我来讲不是、欸，那个是我唯一能写歌。就是假设我去过、啊，就是有些地方是那种外岛啊，或者是没有收讯很糟糕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写歌最好的时间了，因为没有人来烦我。收讯又差，
哇，
就可以创作了。因为创作是需要安静的。其实我们平时这样白天要开会啊，或者去看景啊，去拍摄啊，然后晚上回去的时候，大家是睡觉了嘛。我那个时间是我黄金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是没人吵我的时候，就大概半夜两点之后到早上七点前是最可以创作的时间。我不知道，因为你也是创作写稿的，你不就是那个时间吗？不然你平时就是一直来那个 line 一直想，你怎么可能写下去？
我自己好像不是安静创作型的人。
哦，你喜欢吵吵的，一边回一边写。
其实我现在跟你聊天，我
你在创作
都会帮助我创作，
这样很棒哎。
对、就是，
这样你比较省时间的。
对 对，所以之后就会写一些笑话笑你这样。
可是你要时间把它记录下来啊！你看我一走，你是马上要，
对
对啊，
对我
对啊，
有 idea 会啊，
对啊，马上把它记录。
但我现在诚实跟你讲，我现在没有任何 idea。
搞不好走出去可能会想到。
那你除了好，你刚刚说你会花时间创作，然后你还要演戏，然后拍新媒体，有没有哪一个职业是你最喜欢的？
肯定是创作，
所以
因为我本来就是因为创作而做的。那我为什么会去拍 MV 当导演？是因为我的作品要放在 YouTube， 那我要请导演拍，我没钱，所以我必须训练自己导演的技能，去让自己懂得拍东西，然后去才可以做 YouTube。然后我为了要去拍东西，要去做 YouTube 这个东西呢，那我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团队，那我就必须涉及到管理的部分。那你说的这些管理啊，或者拍都还好，都不是我喜欢的，或者是我做不来的。那我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做音乐嘛？
哦，所以如果只能选一个职业，你还是会选歌手、创作歌手、
创作人，不是歌手
哦，
幕后的创作人
哦，是哦，
我本来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哇，
不然也不会做 YouTube 啊。
但现在就是太成功了，所以各方都成功，所以导致有很多斜杠的职业。
我刚刚要接到你一开头讲的那个话题，
哪一个？
就讲说我搞不好弄结果那歌手，我找那想要合作的歌手都不见了。
哦，
这个就是最遗憾的事情，真的。
我们刚刚聊了很多的领域啦，不管是导演啊，或是拍片之类的。我们最后聊回这张专辑好了。
是这张专辑就是叫 Phenomenon， 这是一个英文呐、啊，音译叫 Phenomenon 的一个改编的创意词。
嗯，
就是一个现象，就是讲说我们每个创作人或者每个人都好，就是你都要勇敢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就是当你提出来过，一定会有人站在你后面。所以我的主打歌叫千千万万个我，就是你杀了一个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这样。那里面有很多很大胆的内容的歌。那有一首呢是近期推出的，这首歌叫 Dano 是泰国最南方的一个小镇，然后是跟马来西亚接壤的一个地方，就马来西亚一过海关就到了泰国的第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 Dano， 中文叫丹诺。
丹诺，
对，那个丹诺，诺言的诺，叫丹诺。然后那个地方是怎么说？那个地方是马来西亚的后花园。
哎、欸，是指说大家喜欢去旅游吗？
是，可是它是马来西亚的后宫。就好像以前的深圳跟香港这样。
哦、
你知道那感觉吗？
懂意思。
是一个很乱，很，也不是乱，应该说那个地方是一个很灯红酒绿，
就是开心的地方，
夜夜笙歌，非常开心的地方。
OK，
然后，那边。我就把那个场那个，因为那个我在那个地方哦，因为它很靠近马来西亚，我们每次我开车去那边，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哦，做什么？
我是指拍摄。
哦，拍摄哦。
我在那边拍了10支 MV 啊，我说以前到现在，因为那边我要拍什么就拍什么，而且那边因为那边是有点三不管地带，有点就化外之地，就是政府管不到的一个边境这样。
这么神奇的地
方？它是一个边陲小镇，就跟马来西亚接壤，它只是一个海关旁边，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市集，然后就有人盖房子，然后慢慢就住越来越多人。然后我在那边，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去那边？因为是没有人可以干扰你。如果有发生什么事情，你用钱就可以搞定了。他们就有警察那边，就很容易，就是整个地方就很小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之前拍过一些 MV， 如果你们想要看的话，一首歌叫《不想上班》， 是在那边拍的，还有一首飙高音也在那边拍的，一间 club 里面，他的那个舞台就长得很像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嘛，我在那边拍的，然后还有好想你的 MV 一部分也在那里拍的，还有一首叫泰伤情歌，就是泰国情歌 part 2也在那里拍，我在那边拍了10支 MV， 所以我觉得那这个接下来我要推出了，就是我要介绍那个地方是有多么的荒唐，然后那边是也是一个很自由、很开心的一个地方，
是你平常很喜欢去的地方。
我这次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在那边开了一家饭店。
你开了一家饭店
在那边，跟朋友合作了，跟朋友合作。
你是股东
啊？对对对，其中一个就帮忙宣传为主这样。我跟他们合作做了一家饭店在那边，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很神奇、很特别。然后我在那边那时候疫情的话，那时候疫情的时候就因为全世界都封关，就马来西亚不能去泰国，泰国不能买，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国家都。旅游业都影响，然后那个地方是80%的店都倒了，包括饭店还有那些吃的80%都倒了，然后那时候我疫情结束过，我去那边整个地方是满目疮痍的，烂烂的，
然后你决定
我就决定对那个饭店我在那边开一家，就把它做起来这样子。
哇，那做得好吗？现在
刚开刚开
刚开而已，
还不知道会不会好，所以这个 MV 出来就是希望大家去那边走走这样。
哦，原来是这样子，你讲这么多文化的，然后结果现在是推销自己的饭店。
也是有也是有可是那个地方也是也有感觉，我才去写了，对，哦，顺便就是那边做了饭，我歌没有写到饭店的，我不是在写广告歌，我在写那个地方发生的一些事情，很精彩。我觉得台湾的朋友有机会去泰国的话，不要只是会去曼谷啊，什么清莱、清迈啊，就这几个地方，其实还有很多很精彩的地方。像我讲的这个地方，连泰国人都不知道，因为泰国人不会去啊。哦，那个地方是马来西亚人去的，
是很难到吗？如果真的台湾人要过去的话，
台湾人要去的话，就要去曼谷转机去和爱，然后再坐1个小时车才会到。
哦，那有点麻烦哎。
它就有点像我们是要去那个垦丁这样。哦。你一定要去到怎么转车，然后去到左营对吧？然后再继续再搭一个车子去一个，才可以去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哦，像个小小的世外桃源的感觉。
是是，那边是基本上那边大部分都是讲中文的，那边也会
啊，真的假的？
对对，因为那边都是很多华人在那边做生意，世界各国的哦。
这么酷的地方，
对，也有一些中国人在那边，就是反正你在那边都是有故事的人了、啊，因为没事做不会逃去那边躲了。
所以你在
那边很多是在躲的人，你知道意思吗？
哦，所以你才会常去。
也是，他们有说，我那个饭店的效果，就改天如果又再被通气了，我可以跑进那个饭店住一阵子这样。哦，一个地盘这样在那边。
啊，希望你可以开放一些就是被延上过的台湾网红，跑在那边躲一下，
去找寻
折扣，
去找寻人生的意义，反省一下。
那除了这首歌呢，还有没有其他的？
这个是近期要推出的，然后
其他都也是
之前有就千千万万个我是这次的主打、
哦、最主打的、
最主打的，然后还有跟宪哥合作的慢慢做起来、这个也是在讲就是一些创业者一些年轻人要奋斗的一些心路历程、然后还有一个是10个男人是跟陶子姐合作的，然后是改编自那个姐姐妹妹站起来的，然后还有之前7月半有推出的一首叫业务，是在讲报应的。所以反正我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批判的东西在里面，就是讲报应啊，那各国的一些冤案啊都有提到，因为这是7月半的主题嘛。然后接下来还有几首会慢慢陆续推出。哇，
很符合你的最近的争议人设，就是要勇敢站出来。
他们这个是有一点那种喷漆，那种路边那种揭竿起义的感觉，所以这次在西门町也有人帮我喷了一些壁画，在讲这、对，就有一点涂鸦的概念这样子。
现在也有吗？
有，现在还在，
所以粉丝可以去那边打卡。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在西门町那个美国街那边。
那除了专辑之外，最近未来今年有什么活动是可以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今年活动应该一直都会跑泰国，因为我那个饭店要处理好啊、对，很多收尾啦，就很多一些小小的事情要解决，这样
来宣传观光的，不是宣传专辑。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感谢来宾黄明志，
谢谢。
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中广流行网的《龙吼立共》，还有隔天周一下午5点会有 Podcast， 以及在中广流行网 YouTube 频道有影音版，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下周见，拜拜。